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6月11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打错算盘，落错注。
大家好，呢度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嘅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你好。
你好，大家好。
系咁，我哋今日嚟讲下香港吓。咁啊，香港咧呢轮又真系非常之突出啦。咁睇到咗话要将袁明光归香港咧，申请禁制令咁啊。咁啊，而家今日睇到咗个情况咧，就系呢首歌下载量咧就飙升得相当之犀利。咁啊，睇嚟咧，港府想禁呢首歌咧就适得其反啦。呢一轮香港其实咧包括咗六四嘅唔俾悼念啦。想抹殺六四在香港人心入邊一個記憶咧，其實亦都係適得其反嚇。咁但係香港而家一直被打壓嘅情況之下咧，仲有冇希望咧？係咪中國要倒台咧，香港先有希望咧？今日請阿路橋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係啊，咁啊，石頭頭先講咗啦，香港律政司咧星期一咧就入禀高等法院要禁制呢個袁明光歸香港，完全唔俾佢有任何機會，即係佢包括係有歌詞嘅歌。或者只是 純音樂不同的版本都沒有不准它在一些平台上裡面即是可以下載或者就是可以轉發的。那就這現在說出來就有32條片呢在 YouTube 上是跟這首歌有關的。這件事其實我們都不是幾驚訝的了，因為去年就有一個口琴演奏者在英國駐香港外交使團即是他吹這首歌，用口琴吹這首歌是 去向伊麗莎白二世致敬的，當時就被這個警方以煽動罪就逮捕了。就執法方面在香港當然沒問題，他怎樣蝦香港人都沒問題，他們做得到。但是你即是譬如在海外這樣，我們如果我們去 download 還 download 得到的話，我們轉發他有沒有負呢？根據這位湯家驊行會成員自己本身大律師，他就說可以就是要求外國就移交疑犯作出追查。我覺得他就有些天真一點，你譬如說在美國和加拿大，你就試下我和石頭播這首歌，你看他可不可以叫到美國政府將我們交回去呢？沒有可能的這件事，因為即你這些這樣的禁制令就是只適用於香港的。咁就呢、這個袁明光歸香港，當然就同舊年好多好多國際賽事有關啦。咁就每一次播都播錯嚇。咁就即係 Google 咧就有呢種咁嘅情況。你去打 Hong Kong 同埋 National Anthem 咧，佢就將榮光歸香港咧就攞出嚟。頭先我試咗咧，就用 Firefox 有另外一個搜索器，都係咁樣嚇。咁佢真係好冇符啦。咁咁樣做嘅當然就係、是、今次要禁制，當然就係又要嚇香港人啦。但係同時咧，我覺得亦都係香港政府啊呢堆人咧喺度對抗緊世界，因為世界係好用一支我都話過用個顯微鏡咁樣嚟望住香港發生嘅一切。香港2019年嘅時候就認為係一個反抗之都啦嚇。咁到咗深尾咧，國安法出台之後咧。香港人就被視為是國安法的受害者，但是現在來說西方注視的都從香港人本身就移到去中共和呢個港府裏面，就覺得這些人是在度壓迫緊香港，用一種非常之快而準的情況咁樣。不過咧就頭先阿石頭講得好清楚嘅，你要咁樣去打壓呢首歌咧，其實我就覺得你真係想袁榮光歸香港咧，有一日咧就變成香港嘅國歌㗎啦。或者是區歌啦，我哋唔知道香港會點樣變啊，即係壓迫力越大，反抗力越大。今次係一個反抗運動嚟嘅，唔係俾得你話初完禁扁，你話乜就乜。即係你所以變咗每一次佢對香港人打壓咧，其實都係將呢件事抬到一個更加高嘅高度。即係一句簡單啲講，就係打錯算盤㗎啦，真係。 頭先阿石頭已經講咗噶啦，即係願榮光歸香港嗰個搜殺咧嚇，嗰、那個關鍵字咧，佢嗰個熱度係急升嘅，同埋呢兩日嘅人數咧係超過個一星期嘅人數嘅。咁就根據 iTunes 啊呢個音樂平台，榮光喺香港嘅市場咧上升到十大歌曲排行榜。咁到星期三中午，即係我哋北美就係都係星期三朝頭早嘅啫。十大排名之中咧，有九首都係屬於願榮光歸香港不同嘅版本喎。而阿姜濤嘅歌咧，只係佔第九位。咁所以你睇下，即係佢唔打壓就好，打壓咗咧，就呢首歌就升。咁有啲人就話佢要抹殺香港人嘅記憶。而家你哋咁做，一遲啲都係會忘記嘅。咁我想問下你，即係就講中國大陸啦，唔好講邊度啦。34年之後，六四呢個議題仍然非常之係 alive 嘅。咁即係表示。你冇可能去抹殺一啲記憶嘅，呢啲記憶總會呢啲資訊總會有佢哋嘅方式去傳播，真相係冇辦法冚得住嘅，咁所以就係嘅情況就係咁樣啦。仲有一樣嘢，我覺得香港政府咧真係太似呢個中共，佢即係總係有啲好關鍵嘅時候咧，佢就要出嚟將自己咧就表露無遺嘅。咁但係香港同大陸都仲有啲唔係幾一樣，因為香港咧點都係一個資訊仍然係。傳得好快嘅地方，佢冇仲未有好似中國大陸咁樣咁壓抑下好多嘢 ，Google 又唔準入，又冇佢哋又冇 Twitter， 乜嘢都冇嘅 ，Facebook 乜都冇，但香港就唔同啦。所以任何有關香港嘅消息都係傳得好快嘅。咁呢一排我就睇到好多海外嘅華文嘅媒體啦，亦都有西方嘅媒體啦，西方就少啲啦，但華文媒體係鋪天蓋地咁樣去講六四。六四他們的活動，六四他們的整個事蹟，六四訪問一些當時的人，總之就是鋪天蓋地都是這些消息。就正是當全世界的目光都望著支聯會，因為支聯會是辦六四晚會的嘛，就很衰不衰這個中共呢或者港府呢又去打壓周幸彤，他剛剛獲得南韓光州人權獎，因為六四是34年，所以他就想在獄中絕食34小時，但是就在他絕食的同一時間，這個監獄就將他安排在水飯房單獨囚禁。其實周幸彤不止是一次，今次我查了一下，他不止是今次是在水飯房單獨囚禁，但是之前都有，但是之前大家就沒那麼注意，今次六四支聯會是不是他是副主席，所以大家很注意，這個消息傳得很快脆。另外咧就維園亦都係另外全球即係關注嘅焦點嚟嘅，咁就港府就出動咗6000名警力啊，港府都只不過30000警力嘅啫，出咗6000名啊，咁就拉咗好多個人喎，拉咗有前支聯會嘅常委徐漢光、香港記者協會前主席麥燕婷佢都夠膽拉嚇，另外咧就係黃婆婆啦，另外藝術家三木啦嚇，咁咧都係俾佢哋拉走嘅，拉咗去嘅。咁聯合國亦都出聲啦，大家知道聯合國佢哋嘅即係所謂嘅人權，成日都係好偏幫中共，但係今次都出聲，就話呢種咁樣嘅拘留咧，係令到人震驚嘅，咁就要佢哋快快脆脆將呢啲人咧全部放咗，咁啊連聯合國都講嘢，我唔知李家超仲有乜嘢可以辯駁。講到呢度咧，我係想講一句説話嚇，我有睇本書度睇咗一句説話，叫做土包子開花，咁我唔知係咩意思嘅。咁我上去查啦，原來呢句話咧就係一個東北嘅土語嚟嘅，意思即係話有啲小人咧得志之後咧就係得意忘形，同埋佢做嘅嘢咧比佢哋即係嘅先前嗰啲人啦，或者旁邊啲人咧更加積極、更加努力、更加要表現。我唔知點解講到佢哋嗰陣時，我諗到呢個土包子開花呢幾個字啊。
阿陸強，我講俾你知，土包子開花啦，其實講得清楚啲就係、是。香港一直以来呢都是运用了西方法律体系，亦即是叫普通法的运作的嘛。使到这个城市呢是非常之繁荣，亦都是非常之正常的。咁而家港共学了中共嘛。因为中共将港共呢当成了土包子咁去教嘛。咁教出来咪结果用的方法咪就是土包子的方法啦。
咁讲返六四呢，就当然大家都知㗎啦，就是美国驻港领事馆，仲有加拿大啦、欧盟啦、欧洲好多领事馆都用各种嘅方式呢就去悼念。咁啊驻港美国驻港领事馆呢就喺佢嘅窗前呢就摆咗几十支白蜡烛。咁呢就佢哋居然呢班咁嘅人呢就唔夠膽去喐美国领事馆。即係呢班咁嘅人佢夠膽咁样係人都拉，但係當美國咁大膽，佢哋嘅即係從佢角度啦嚇，做嗰陣時咧， 佢哋係膽小如鼠嘅。咁就喺海外就好多報道，我哋呢度都唔講啦嚇。台灣、英國、澳洲、美國、日本、加拿大、歐洲好多國家都有好多好多嘅燭光悼念，好多嘅啲 rally 啦嚇，啲聚集啦，都喺度唱《榮光歸香港》，願榮光歸香港。咁今次有個特色就係好多年輕人參加，呢啲年輕人以前嚟講都冇出過嚟嘅。他們有些就是移民到去譬如英國和加拿大都是有很多移民到來這裡的年輕人以及呢很多大陸學生組織他們來了他們是白紙運動白紙革命他們、就是屬於這一批的這個是一個新的現象來的那講到港府呢就是、就是六四做完了這些東西那另外一個呢就是表達到香港現在面對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社民連呢6月6日就去匯豐總行抗議因為這個匯豐是沒有提供任何理由就取消社民連所有的戶口就因為它沒有提供理由所以其他的銀行都不受理社民連就是說、哦、都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我們沒辦法受理真的很毒到這樣的就是、它的副主席周家發就說這些銀行是否根據客戶的公開言論或者政治立場是來決定俾唔俾佢哋開户口呢？啊，呢個問得係非常之好。其實匯豐咧係香港最舊最舊嘅銀行嚟嘅，最老噶啦，160年嘅歷史，曾經係非常之有聲望嘅。一講到香港最大嘅銀行，最點講啊，最值得信賴嘅就係匯豐。但係今日佢喺一個香港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變得係非常之可恥嘅。關於香港變色啊，或者係國安法實施咗之後咧，有好多嘅。即係好多嘅消息都唔係咁好嘅。最近咧就有一個消息就係彭博社爆出嚟嘅，佢話咧就係、是、即係香港嗰啲甲級寫字樓咧，喺四月嗰陣時咧，佢空置率接近15%，即係比其他好多大城市，譬如曼克頓啊，或者係呢一個新加坡都高。咁佢本身呢個數字咧，比2019年咧嘅水平咧係即係增加咗3倍多。香港嘅甲級寫字樓。是最值錢的地方最搶手的地方是不是我們有時以前在香港走過都有些肅然起敬哇真的很漂亮的寫字樓那聽說你的億萬富翁李嘉誠呢他的長江集團大概有 25% 的空置率所以就是現在的情況就變成這樣那是那些客戶呢不再是去在香港設公司有興趣了。當然理由很多啦中美關係緊張啦是吧即是中香港越來越似大陸的城市啦還有整個香港是透露出一種很焦慮很不安很不穩定的情況這些都不是做生意人想見到的。目前來說就是摩根史丹利摩根大通德銀渣打法國巴黎銀行全部都是將他們人員是裁減的。他們呢就有些就縮減他們的寫字樓有些就搬離這些商業大廈的聯邦快遞 FedEx 就也都從香港本來香港是叫總部來的亞洲的總部就遷到新加坡李家超他們這班人他們頭頭以為就走咯中資大把錢是吧中資可以填補這些這樣的空缺結果中資沒有、哦、這些填補空缺的中資企業呢他們的需求呢是完全不如預期所以亦都係即係呢班咁樣嘅即係港官嚇，又係打錯算盤。咁總嘅嚟講咧，就係、是香港嘅經濟係非常之似中國大陸嘅。佢五月嘅經濟指標跌到年內新低啊！咁啱啱大陸亦都出咗佢哋五月嘅經濟指標，亦都係非常之差。咁就股市、樓市咧雙雙疲軟。咁香港嘅經濟咧就係、是、俾人哋話係陷入一種 L 型。即是直線下來然後打橫行就不會再上去是一個 L 型的情勢那就是無論哪方面來講都非常像中國大陸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即是這些的商戶是吧你大公司就走咯你現在來講大把地方可以代替你不是說沒有地方即是你香港唯一、哦、不是、哦、那就再加上很多的中產離開幾十萬的人、啊、聽說3年來呢有1400個醫生呢是離開了的有很多的護士那裡就不知道有多少了。這是一樣東西來的就是跟香港整體的環境那個人的焦慮感、啊、很多人覺得不開心、啊種種這個民間的原因都是有關聯的。啊、最近香港也都是、就是最 top 的新聞就是6月2日荷里活廣場斬人案、啊 跟住咧就係6月5號咧，就有29歲印度籍女子咧，佢即係將自己好細嘅仔女兩歲、四歲同埋五歲嘅女咧，係將佢焗死嘅。咁呢啲全部即係如果喺西方國家嚟講，係屬於精神層面嘅健康嚇。就佢行到呢個地步，佢覺得冇路走，佢就用呢啲嘅方式去表達佢嘅絕望，可以咁講啦嚇。咁就但係李家超政府用嘅錢而家好多啦，好多人都不停咁批評佢。國安處攞咗80億，而家再加50億，總共130億港元。但係呢啲嘅錢咧，完全拎咗去維穩嚇，咁就去控制啊，係啲市民，搞到啲市民啊喺 WhatsApp 度乜都唔夠膽講，去到邊度都唔夠膽講，去到邊度都覺得要縮頭縮腦。其實就係呢種情況，大家都覺得好壓抑嘅。有咩有啲咩事已經冇人幫佢啦。以前嚟講咧，就有好多社區嘅譬如區議員啦，都可以幫佢啊，或者佢唔知道邊度去揾啲社會服務啊。區議員乜嘢都做嘅，你落嚟同佢落區，你同佢傾傾，佢又會話啊，你不如去呢度啦，呢度同你打電話去啦咩咁樣。而家冇曬，全部都係嗰啲咁樣嘅愛國分子、愛國團體啊佔曬係嘛？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其實即係呢啲基層市民咧，佢嘅生活壓力係越嚟越大嘅。咁就大家都有一種好唔快樂嘅感覺。香港嘅喺全世界嘅快樂評級裏邊係非常之低嘅，真係非常之低。同埋咧，除咗呢啲之外咧，就係亦都有好多嘅金鋪打劫啊，或者好多人自殺跳樓啊，跟住呢啲嘢咧，就係每日都發生嘅。咁你可以話以前都有啦，你估淨係而家咩？但係我覺得以前嚟講係有渠道見到知道呢件事之後，哦，咁即刻即係整個社會，包括政府啦，包括區議員啦，包括社區服務啦，包括好多嘅宗教團體、信仰團體，佢哋會有好多嘅幫助。但係而家嚟講，呢啲全部都被打壓曬㗎啦。咁啊，李家超係同埋鄧炳強都係警察嚇。咁啊，今次我哋睇香港發生嘅事情咧，都係覺得係呢班咁嘅警察，淨係曉得做警察。做咗特首之後，都係仍然做警察，其他啲嘢點樣去管治，點樣去真係令到香港成為一個比較可以居住，好似以前咁樣嘅社會，佢哋係唔識，或者佢識，但係佢唔做。但我覺得佢都係唔識，同埋亦都係唔肯做嘅。咁香港講到呢度就真係相當絕望嘅，即係我都以前都講過，講香港咧就係好難過嘅一樣嘢嚟嘅，即係所有發生嘅事都唔係咁好嘅，因為佢而家係用一種非常高嘅速度去跟住中國，係所有嘅嘢跟住中國，中國做咩佢就做乜嘢嚇。咁呢啲做嘅嘢都係對一般嘅市民嚟講係冇利嘅，係壓迫性嘅，就係咁樣。咁但係喺中國其實都變動好大嚇。咁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聽到咧，就係有一個女仔咧，佢係人哋叫佢做女子嘅彭立法啊，或者佢叫彭載洲啦嚇。我哋記得喺四通橋嗰位男士啦，但呢位女子都好勇敢。佢喺國家體育館嘅鳥巢上面咧，揮舞住呢一個美國旗，佢仲有抌啲傳單，有包括美國嘅獨立宣言。同埋佢自己嘅告同胞書，咁當然一下都俾人捉咗佢啦。但係佢嗰種勇氣，明知一定會係好大件事，一定會係可能係死無葬身之地，佢仍然要做。咁聽講清華大學嘅學生會大屏幕上咧，亦都出現咗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嘅口號。咁啊，清華大學係年輕人嘅地方嚟嘅。咁再有一個咧，就係六四事件，即係六四34週年嗰一日咧，中國好多網站咧俾啲黑客咧就攻擊。咁就有無忘六四啊，有坦克駛入北京鎮壓嘅照片啊，咁樣包括解放軍陸軍工程大學同埋航天工程大學呢啲嘅一級嘅大學咧，呢啲網站咧係受到呢個黑客嘅攻擊嘅。咁呢個當然就同前一排嘅白紙運動、白紙革命係有關係啦。再反觀即係中共而家嘅情況，好多人就開始喺度講後習近平時代或者後中共時代，即已經到一個地步，就唔再講佢點衰或者點樣圍堵佢，因為呢啲已經即係講到都七七八八啦，係嘛？大家都知道嘅情況就咁噶啦。美國已經有長遠嘅計劃，短期嘅長遠嘅計劃全部定曬落嚟嘅，點樣對付中共？無論係外交、經濟、科技，無論邊方面，佢都佈局已經係差唔多啦。咁咧就中共喺咁嘅情況之下，佢就係被佢哋嘅經濟就咁完完全好似即係好似佢哋自己話齋嘅叉住條頸咁樣，係迅速咁樣滑落佢哋嘅經濟就咁樣。所以我哋睇到呢度就覺得，習近平都唔係咁叻啫，係嘛？李家超同埋鄧炳強啊之流，跟住佢哋嘅跟住中共嗰堆人， 都唔係咁叻啦，叻你就唔會搞到咁嘅款啦。習近平如果真係叻，就唔會搞到咁樣啦。所以而家我哋係講緊一個好改變好大嘅時代，有好多嘢會發生。咁我亦都有曾經即係收到一啲網友嘅留言，就話你哋你同石頭一日到黑就講話中共會滅亡，得個講字嘅，從來都得個講字嘅咁樣。咁我真係冇回佢啦，不過我呢度都想回一回佢。咁一個時代嘅變局嚇，即係唔係話沖雀巢咖啡，你沖落去加啲水就飲得嘅。我覺得反而就係慢慢咁樣去一啲咖啡，我哋用一個壺慢慢去煮，呢個過程係一個煮咖啡嘅過程，而唔係沖雀巢咖啡嘅過程。咁所以香港無論發生乜嘢嘢，大家都忍一忍啦，因為其實事情係平衡咁發生嘅。香港有好多好多嘅挫折。好多好多嘅挫折，同時間亦都有好多好多嘅令人鼓舞嘅信息。即係你如果大家有機會嚟到北美啊，嚟去英國，你真係要參加下嗰啲活動嚇。大家唱住願榮光歸香港嚇，唱一啲歌，我哋係非常之熟悉。你會感覺到冇人忘記過，冇人係放棄嘅。佢哋做嘅嘢越嚟越多，同埋越嚟越大嚇。即係香港人喺海外，咁中國大陸亦都係喺呢方面有好大嘅變化。咁呢兩股嘅潮流係將會係合埋一齊，而家已經睇到係咁樣啦。
讲到呢度咧，我亦都想回一下啱先啊，路桥讲紧嘅呢位网友讲紧嘅吓，中共几时灭亡嘅情况，其实主要想同呢位朋友啦，或者同大家咧分享一下一个石头认为嘅相生相克嘅理。其实而家好明显睇到咗中共点解佢嘅经济会下滑咧，佢恶系恶喺边度咧？佢其实就系因为恃住自己有钱啊嘛，所以系到处都咁恶。包括咗打击中国人，包括咗打击香港人，系咪？但系佢而家嘅经济已经系下滑到咁嘅程度，世界工厂已经喺度解体紧。呢啲咧就系灭共嘅其中嘅一部分嚟噶。我哋睇事情咧，应该系全盘去睇吓。相生相克嘅理咧，就系你越强咧，佢就会反弹越强。咁而家中共明显就系因为佢太恶啦嘛，咁所以咪令到佢先失去佢最主要嘅经济先咯。陆桥成日都讲一样嘢。中共俾喺大陆嘅老百姓咧，做咩咧？就系俾佢哋温饱啦，俾佢哋觉得有希望啦，俾佢哋搵到钱啦。咁但系而家呢啲全部失去晒，亦即系讲中共喺大陆老百姓嘅心目中咧，都已经失去晒佢哋嘅信誉噶啦。呢个系佢哋唯一合法性。咁如果连唯一合法性都冇埋嘅话咧，咁中共要唔要灭咧？好自然咧就会走向下坡，就会走向灭亡。呢一个就系规律嚟嘅，相生相克嘅理。一定会出现噶，所以照内心少少嘅话咧，就会冇问题噶啦。我相信你同我咧，好快就会睇到噶啦。呢度系粤讲粤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人街之大陆政府嘅话信不过，经济数据亦都系唔可靠噶。
唐人街。
喂，我喺网上睇到话广州失业好严重，好多人瞓喺个街度，大人细路仔都有喎。咁咧就影到有一个后生仔踩住个单车，就着过咁送啲嘢食俾佢哋。哇，真系好难得啊！个后生仔咁有爱心。喂，点解个大陆政府唔理嘅咧？作为中国嚟讲系泱泱大国，冇理由成街瞓满晒嗰啲人，好似乞衣咁样。
嗱，經濟衰退咧就係全球性都有發生，但係對於失業人口嘅福利制度啊，民主國家係非常之有條理嘅。失業有失業金攞，老人有老人金可以領取，生咗 BB 嘅又有牛奶金。嗱，喺澳洲雪梨啊，久唔久你都會見到有啲人瞓街，嗰啲係醉貓或者係賭徒，第一時間領到啲失業金咧，佢就走咗去賭錢。或者去饮酒，到佢输干输净嘅时候，佢就走去瞓街啦，等人可怜。
嗱，呢种人咧就唔抵可怜嘅，多多钱啊都唔够佢用啊。所以我美国啲亲戚咪话咯，澳洲就养懒人嘅，福利太好啦。
系啊，其实澳洲嘅失业金啊好多嘅，一个礼拜有250蚊，点都够使噶啦。呢啲人咧就250蚊，佢可能一日就饮酒饮晒啦，所以佢宁愿喺街上瞓，佢都要饮酒。一个礼拜250蚊，一个月就1000蚊澳币啦，折成人民币咧 就是5000元，乜都唔使做，仲唔包括若果你失业，同时又冇屋住，政府仲要同时俾你房屋补贴，即系每个礼拜除咗250元澳币嘅生活费之外，仲另外有几百蚊嘅房屋补贴。所以喺澳洲，就算你失业啦，都冇咩问题嘅。若果你唔赌钱，失业金一定够用。
嗱，其实大陆有一样嘢咧，我哋喺外国啊，点样都唔明噶啦。嗱，你睇下而家全世界好多产品都系中国制造嘅，就算有啲大名牌啊，谂以前系多数意大利噶嘛，而家唔系噶噃，一样都系大陆做嘅。总言之，你市面上随便攞起一样嘢咧，多数都系大陆制造噶啦。应该大陆人好富裕啊，因为全球咁多生意都系大陆出品、啊。点解大陆一般市民咁穷呢？你哋知唔知点解啊？
最大嘅原因呢，就系贪污腐败。中国大陆嗰啲贪官移到几多钱去海外，冇人可以知道清清楚楚。但系最近呢，美国有一个杂志叫做《经济学人》，呢、这个杂志呢用咗一个好特别嘅办法。佢就统计中国每年出口到海外嘅产品赚咗几多钱。譬如讲，今年出口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等等，佢哋中国大陆赚咗几多钱，佢都有公布啊。但系海外嘅其他国家每年从中国嘅出口中赚咗几多钱，亦都有公布。呢两个数字应该系完全一样嘅。但是经济学人统计的结果有好大差别。改革开放到而家呢个差别有几大呢？有10万亿不知去向。就是说呢10万亿是通过台下交易去到咗贪官嘅手上。表面上嚟睇啊，中国好似系睇生意上进账好多，老百姓应该好好过。但是实质上呢啲钱都去到咗贪官嘅荷包。
啲贪官攞到呢啲钱喺中国系唔敢见光嘅。所以将大量贪返嚟嘅赃钱呢就转移咗去外国。
嗱，爆啲料俾你听啦。今年二月份美国就提出咗一个法案叫做554号法案。佢话只要中国政府攻打台湾嗰一日开始，美国嘅国会必须喺90天内公布中共中央委员以上嘅人佢哋家属以及政府嘅财产。中共中央委员每一届都有200人，仲要冻结埋佢哋喺海外嘅财产，每个人平均都差唔多有100亿咁多啊！呢、这个554号法案到佢实施嘅时候，有可能会追究到历届中共中央委员，咁加埋晒就有可能有3000几人啊！呢条数襟计啊！仲有呢10万亿只系贪官通过出口所纳到嘅钱。仲未包括进口啊、外国人嚟投资啊、国内嘅基建啊、内销啊，里面嘅贪污都系天文数字嚟噶。
咁啊，怪唔知得中国大陆啲百姓咁穷啦，嗰啲贪官贪到啲钱啊，十世都使唔晒。但系嗰啲一般平民呢，就世世都要挨穷。
嗱，大陆啲人穷就系例牌噶啦，啲贪官贪咗咁多钱，喺手指罅度漏少少，俾啲人。有啖饭食都好啊，唔使啲人瞓街咁凄凉啊嘛。你知唔知啊，而家有新闻话中国目前有5000万年轻人失业啊。嗱，就喺今年2023年咋嘛，就有1150万应届毕业生啊。虽然佢哋7月份先至毕业，但係佢哋都諗定毕业都冇鬼用㗎啦。因为整个社会嘅就业率非常之低迷，都唔知去边度搵工。毕业即系失业，前路茫茫啊！
喂，马 Sir， 我睇到大陆又有新闻咁讲，话佢哋嘅失业人数唔系咁多啫。
大陆啲新闻啊，信唔过嘅，你都唔明。而家大陆就系咁样，只要你一个星期上班一个钟，就唔当你失业啦。但系国际劳动组织系有一个标准嘅，最低限度每个星期工作要10个钟以上，咁样先至唔当系失业。美国的规定呢就每个星期要做15个钟，法国的规定呢就每个星期20个钟。
不是啊，是吗？大陆那边一个星期翻一个钟都当你不是失业，这样说真的太过分了。
中国就来出大事了，在经济上已经去到崩溃的边缘，江西政府已经陷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财政困境。 其实佢哋嘅危机状态啊，已经好多年噶啦，但系而家顶唔顺啦，准备向中央申请破产。咁啊，唔止江西省，其实最严重嘅咧就系武汉，负债6200多亿，另外广州负债咧就4600多亿，仲有成都咧就4640亿，杭州啊3600多亿，西安又系3000多亿。咁嘅环境听落都吓死人啦，唔知点算。你话如果骨牌效应一倒百倒啊，效果真係不堪设想啦。
喂正哥，呢啲都系大城市嚟㗎喎。如果欠债咁多钱，啲人存咗啲钱入银行，咁点算啊？哇，有啲真系身家性命财产都喺里面㗎喎。
嗱，一宣布破产呢就渣都冇㗎啦。最精呢而家就尽快攞到啲钱出嚟，苏州过后就冇艇搭。
喂，仲有喎、话而家大陆好多个城市嗰啲楼价都冧楼咁跌法，如果投资咗去买楼，咁搞法好容易血本无归㗎喎。
以文姐你真係好彩啦，冇返大陆买屋，如果唔係喊都无谓啊。最近大陆嘅微博上面爆咗一件事，有一个有2000万身家嘅人，仲係一个高级职员，佢都破产啦。
点解呢？
因为佢呢2000万身家实际上呢绝大多数系喺楼里面。佢自己住嘅嗰间屋已经系1000多万啦，佢仲投资买咗间商铺，而家租唔出去。你知嘅啦，大陆银行会追债追到你破产㗎。正式系屋漏又兼连夜雨。佢本来系上海一间药厂嘅高级职员，而家呢间药厂裁员，佢就俾人视招炒鱿啦。佢喺微博上面话，就算去出面搵工，连原来一半工资都冇，焗住佢老婆就要出去揸的士啦。佢而家亦都发晒毛搵工，就算搵到工，佢都冇办法供得起而家嘅贷款。你知㗎啦，中国大陆嗰啲银行啊係唔允许私人破产嘅，所以你无论如何死都要死返笔钱出嚟供。而家最惨就係楼价跌咗一半。比如讲，你系买一间1000万嘅屋，交咗200万嘅首期，剩低个800万啊，你还唔起啦？同银行讲，银行咧就将嗰间屋咧就拍卖，但系楼价跌到一半，你呢1000万嘅屋变成到500万啦。咁咧，你屋又冇，仲要欠银行300万，呢300万点办？你仲系要还？但系喺澳洲就唔同啦，同样系1000万嘅房屋。拍卖之后不管得几多钱，你只损失你嗰20%嘅首期，其他你唔使还。你又系乜嘢呢？法院就话你银行点解要贷款俾佢，你冇睇清楚呢个市场，所以银行同呢个买屋人一齐承担后果。所以澳洲不管你买几贵或者几平嘅屋，你就算睇错咗啊，损失20%，其他80%你系唔需要还一分钱嘅。
嗱，民主国家就有呢度好，佢嘅好多规定就係好公正嘅。当你银行借钱俾呢个客户买屋嘅时候，银行係应该查清呢个客户供屋嘅条件，仲有个社会地产嘅经济走向，一旦有啲咩上落嘅时候係共同承担呢个后果嘅。但係大陆唔同啦喎，哇，啲银行一睇见有人愿意供屋，有钱赚，唔理得你咁多啦。先收咗你首期，然后在供屋的过程有啲咩三长裤短，冚唪唥系你买家的责任，与银行无关。
仲有个大新闻，就喺早几日5月31号，天津碧桂园有3座20多层嘅大厦，分分钟就会冧噶啦。由个地脚嗰度开始裂，就唔知点解嗰度嘅地面咧，好多地方都裂开，嗰啲裂法好似地震咁噶。影出嚟睇到嗰啲裂痕啊，就成米咁阔。咁有啲专业人士就话啦，起大厦嗰阵时可能系豆腐渣工程，个地基打得唔够好，又或者系啲材料有问题。咁而家3座大厦啲人搬晒出嚟噶咯，边个够胆住啊？最惨有啲住户系用咗2代人嘅钱先买到一层楼，咁而家话会冧。而家最紧要就系话喺咁嘅情况之下，有冇可能会有钱赔呢？咁追究落去系边方面嘅责任呢？
嗱，天津嘅市委书记呢，即叫陈敏仪，佢就去到现场叫嗰啲人快啲走疏散。佢话我哋政府啊以人嘅安全为主， 其他钱银嘅嘢咧，你哋追银行啦。而家就疏散咗4000多人，冇人敢喺嗰度住啦。根据网上嘅报道啊，话嗰三栋危楼咧，其中有一栋仲继续下沉紧啊。嗱，而家真正嘅原因咧，仲未睇见有咩报道。表面嚟讲，就肯定系个地基打唔好。另外咧，如果佢用啲豆腐渣材料沟落去嘅话，一样会成座大厦下沉。
而家问题上最紧要咧，有冇人赔钱俾呢啲住客先？
唉，我话你听啦，呢啲嘢我最清楚噶啦。大陆嘅所有嘅相关部门一定会互相推卸责任，天津政府就一定唔会埋单嘅，天津嘅银行亦都唔会去承担嘅。
唉，所以话咧喺大陆买楼啊，真系要食惊风散嘅。唐人街粤语见闻，喺大陆买楼要食惊风散。节目系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收听。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北约将举行史上最大规模空演，劲爆！14个啤酒箱入边夹藏现金1400万。网民话系边个领导嘅？高级黑习近平、旅美战狼学者李毅依次玩过头啦。ChatGPT 虚构太多，假资讯 OpenAI 被告啦。海外港人纪念612，呼吁全球播放袁荣光。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0日礼拜六，欢迎收看希望之声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及其盟友将在下个礼拜举行这个联盟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军演习，试图通过展示实力压制俄罗斯在欧洲的侵略。请看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德国带头主导的这次演习名为空中卫士23，一共有25个国家、近250架飞机和10000多名军方人员参演，日本亦都将参与其中。演习期间将会进行大约2000次飞行，涉及 BI 战略轰炸机、先进的 F-35 战斗机和远程致命性无人机。通过这次演习获得的经验，将便于联盟空军未来在欧洲和其他地区的部署，以保护韩国和日本等伙伴。这次空中卫士演习将会模拟俄罗斯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北约国家，以及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卫等情况为假想背景，模拟从美国向欧洲运送大批部队和装备。时间是这个月的12日到23日。演习将会从美国经由德国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的俄罗斯边境和黑海周围，范围将会扩展到北约东翼，在立陶宛和罗马尼亚以及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等国家上空进行。德国部分空域将会短暂对民用航班关闭。德国拥有11套爱国者防空系统，其中2套借了给波兰，还有一些正在维护。德国空军中将特哈茨对华尔街日报表示，他的部队将会出动70架飞机参加这一次的演习。他说德国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有时候需要在欧洲的北约国家中发挥带头作用。我们在这次演习中证明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我们要让人知道这块北约领土是我们的红线。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将从42个联邦州派出100架飞机和2600名军事人员参加军演。美国空军国民警卫队司令空军中将 Michael A. Lowe 说，北约空军希望将这次演习的经验应用到世界各地，包括太平洋地区。他对华尔街日报表示，威慑是通过实力展现的，而现在是我们展现各方联合行动的实力和信誉的时候。美国驻德国大使古特曼对德国在演习中扮演主导角色表示赞许。古特曼说，今日面对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残酷战争，这样的演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如果我们的和平和安全以及我们的民主没有遭受威胁，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 在星期二，韩国和日本紧急出动战机对中国和俄罗斯在日本海和东中国海上空的联合空中巡航行动展开拦截。日本政府表示，这次中俄演习构成了严重的国家安全关切。《华尔街日报》报道指，俄乌爆发二战以来欧洲最大的武装冲突之后，北约作为一个防御联盟获得了新的意义，新的东西方紧张局势牵动全球神经。中俄这个星期举行的联合军演让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不安。
中共云南昆明海关所属打洛海关工作人员近日在打洛口岸对一票以边民互市贸易方式申报出口的啤酒实施查验时，发现载货车辆车厢底部的14个啤酒纸箱内夹藏有约1400万人民币现金。消息曝光之后冲上微博热搜，多位网友发问是哪个领导的，请你报道。
综合六媒报道，6月7日，中共海关发布微信公众号贴文通报了上述的消息，并说查获的现金具体数目是 1399.500 万元。海关表示目前这些钱已经移交缉私局。消息曝光之后立即引发网民热议，有网民认为采用现金方式走私很可能是一笔违法收入，渎资、赌资、洗钱等都有可能，这种事都没有后续，放心啦，就算有后续也挖不到根，犀利啦，转移财产新方式。不过大多网民对这个第一反应是联想到贪官，哪一个领导的贪官的血汗钱全部是民脂民膏，感觉反正不是正常可以见光的事，这么多也都不像是私房钱，一般没有后续。真正的大鱼你在后面，出面寄货的都是小喽啰，一问三不知，哪个领导的土特产被查了，一宗重大贪腐案件线索查啦，洗钱的走云南这边，厉害又是哪个准备去海外的，人已经出了去，钱还在国内，估计这个只是试试水。其实也都不可以怪网民一看到这些事就立即联想到贪官。根据自由时报报道，在习近平掌权的前两个任期内，有数百万名官员从苍蝇到老虎，因为贪污调查，而在2017年中共抓捕涉贪官员更加从50多万人一举突破60万人，之后年年维持该水准。习近平在中共20大开幕会上强调要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持久战，去年在高校仲设置了纪检监察专业，该专业除了学习法律和相关的规范之外，学生仲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怎样忠诚于党。可见习近平在他第三个任期之中，打贪运动不单止没有减弱的迹象，反而将会变本加厉。不过外界普遍认为，如果中共打贪是认真的，这样共产党就要被一锅端了。
生活在美国的战狼学者李毅在一个座谈会上说，建政都73年了，台湾省没有统一，不打台湾就换人。不过李毅的发言内容目前在大陆似乎没有引起关注，但亦有网民指其以统逼政恐怕要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请听报道。
李毅近日在他的油管频道上传出了他在北京台海和战对话会的演讲视频，他在视频中说大陆已经见证了73年，台湾问题再拖下去，这个是中华民族的耻辱，是中国国家的耻辱，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是中国军队的耻辱，而且稍稍有风吹草动，严重撼动大陆执政党和大陆政府的合法性。你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你还执什么政？换人算啦，换党算啦，换朝代算啦，哪一个朝代见证73年还有一个省未被统一？李毅在该座谈会上还说，如果因为统一台湾省，中国死了1.4亿，这个在人类历史上根本是小菜一碟。该视频在推特热传，引发网民热议，很多人除了嘲笑他匿在美国讲风凉话让他打头阵，亦都担心他这番忤逆的言论会给他带来杀身之祸。以统逼政，这个人总算是玩过头了，你是什么够敢使唤习主席？李毅高级黑了，中共如果敢打台湾，发动战争之日就是他落台之时。单看这个视频的话，他不是所谓的六粉红，每句话都在帮助加速 加速滅亡。看起来他还是生活在幻觉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的主要任务从来都是镇压和迫害中国人民，而绝不是对外。他和习近平之间肯定有一个没退路。这样习特勒听见之后情何以堪，公开批评党，公开批评领导人，应该为一些压颈给他写食。虽然中共一直对台湾文攻武吓，并用台湾问题挑起民族情绪，转移内部矛盾，但是近期似乎突然改变了风向。在上个月日经亚洲报道为平息武统台湾的言论，中共当局突然在网络上解禁了关于武统台湾的话题，并被迫出面带风向，强调共军将会因为武统台湾而陷入所谓的四线作战，坦言武统台湾不切实际而且危险，主张武统台湾的人是傻的，并且在电视台对这个做了专访，结论同样是武统台湾是不切实际的。李毅这一次的言论显然和中共近期在国内的宣传背道而驰。目前在微博上热搜李毅，只是能够看到数条批评李毅上述言论的贴文，披上外国大衣就这样漠视同胞生命。这个人攻击我党、国家政策，侮辱人民子弟兵，怎样就能够留在这个社会上夸夸其谈？北京台海和战对话会视频在中国的网络上亦都遭到封杀，目前在微博上只是能够搜到武力统一发的几条信息，而他所发的视频从网民留言来看已经多次被删。这样显示中共并不想让武统台湾的话题再继续发酵，而李毅亦都有可能涉嫌妄议中央。
由 OpenAI 所开发的 ChatGPT 问世之后，虽然展现强大的能力，但错误百出的假资讯亦让用户头痛不已。现在第一宗诉讼案发生了，一位电台主持人对 OpenAI 提出诽谤诉讼，认为 ChatGPT 产生虚假的法律诉讼，指控他挪用公款。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报道，乔治亚州武装电台主持人 Mark Waters 将对 OpenAI 提起诽谤诉讼，因为 ChatGPT 产生虚假的法律诉讼内容。内容提及支持枪支组织的 Allen 对华盛顿州提起的诉讼中，指控马克欺诈和挪用第二修正案基金会的资金。当时支持枪支媒体的主编弗雷德里尔正要求 ChatGPT 帮他整理第二修正案基金会诉讼弗格森的案件。这个是华盛顿联邦法院的一宗真实案件，内容主要是指控该州总检察长弗格森滥用职权，镇压枪支权利基金会的活动。ChatGPT 向弗雷德提供了一份长达30页的案件摘要，说第二修正案基金会的创始人艾伦正在起诉马克。 ChatGPT 甚至认为马克是新加坡武装部队的首席财务官和财务主管，并从基金会诈骗和挪用资金之后，弗雷德根据 ChatGPT 所提供的内容打电话向艾伦确认之后，发现 ChatGPT 在摘要中和马克有关的内容都是错误的。马克在诉讼中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在新加坡武装部队工作过，并且和第二修正案基金会诉讼弗格森的案件完全无关。目前 OpenAI 对这件事件没有任何回应， AI 聊天机器人输出的资讯和它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亦都在最近引发很多争议，因为很多研究人员和用户发现所得到的资讯是虚假的。今年四月，一位澳洲市长亦都因为准备起诉 OpenAI 而上了头条新闻，因为 ChatGPT 输出的资料入面谎称这个市长因为贿赂而入狱。此外，还有一名使用 ChatGPT 起草法律摘要的纽约律师，因为引用从未存在的判例法，可能会因此而遭到惩处。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睇，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听听粤览新闻。
普利格津劲爆言论，乌发大反攻信号。中国年轻人失业，寺庙旅游意外兴旺。彭定康向世界警告中共不可信。荷兰最高法院说克里米亚文物归基辅。 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6月10号礼拜六，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这两日乌克兰卡科夫卡水坝被炸毁以及大反攻已经开始的消息备受瞩目。英国卫报认为，同一时间段雅格纳佣兵集团首脑普利格津的一次采访被忽略了，而这个是普利格津到目前为止最劲爆的一次发言。普利格津6月6号发布一段长达一个钟头的采访影片，期间他呼吁审判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罪名是绍伊古对乌克兰战争毫无准备，结果助长对俄罗斯的种族灭绝。普利格津预告俄国会兵败如山倒，还会失去俄国本国的领土，甚至说好快，一不是就是出现民间叛乱，一不是总统普京就会因为节节败退而枪决俄国的最高阶将领。普利格津甚至拿普京的核武牌来开玩笑，说现在威胁动核武太迟了，适得其反，应该早一点就按下按钮。虽然这样看来好像是精神病才会做这样的事。在影片最尾，普利格津甚至暗示克里姆林宫不够胆对其他国家动用战术核武，但可能会向俄国自己的土地上掟核弹，譬如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不过普利格津跟住挖苦俄军说，核弹能不能够正常工作是个大问题。普利格津还谈到有必要在信息领域开辟第二战线，以便话俾俄国人知前线的真相，并且建议创建一支军队专门保护俄罗斯领土。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副研究员德班顿在卫报发表评论说，虽然普利格津讲自己没有政治野心，但他就好像一个为竞选或者武装政变做准备的政治家。德班顿在评论中说，如果没有来自最高级别的支持和保护，普利格津不可能在俄国四处活动。因为俄罗斯最著名的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现在是被困在大牢里面，还可能被判30年的监禁。如果克里姆林宫确实在庇护普利格津，那普京扮演了什么角色？普京还能不能够百分百掌握克里姆林宫呢？因为普利格津嘲讽俄国的核能力几乎就是对着普京开火。这篇评论认为，另一件越来越清楚的事是，俄国内部即使还未出现直接的武装冲突，但至少也是越来越混乱。上个礼拜，雅格纳扣押一名俄罗斯联邦军队的军官，反普京的俄罗斯民兵俘虏了俄国正规军，并要求和别尔哥德罗州长谈判。一名车臣军官公开了车臣军队和雅格纳之间的竞争，这个意味着俄国内部至少四个武装力量彼此在发生冲突。在这种背景底下，普利格津最新的发言就好像是冰山一角，暴露了俄国最高权力层日益严重的裂痕。这一篇评论认为，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可能正在计划从总统手中夺过控制权，他们需要帮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寻找替罪羊，而普利格津帮助他们向俄罗斯军队的首脑定罪，或者这个就是他们幕后的交易。或者普利格津仲承诺在动乱中保护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而这个可能不包括普京。值得关注的是，曾经力挺普京的中共最近邀请俄罗斯总理米舒斯京访华。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艾斯伦德对财经内幕分析说，在普京传出有健康问题还可能因为政变落台之后，习近平似乎打算和普京潜在的接班人米舒斯京建立关系。观察人士较早之前曾经分析说，中共最希望保住普京政权，如果不得，退而求次是要保住俄罗斯这个盟国，避免由亲西方的政客接掌俄罗斯。就在俄国越来越陷入内乱的同时，6月8号乌克兰军队在南部扎波罗热州发起重大攻势，并且在东部和南部多处被占领的土地展开进攻，但是就还未取得重大进展。纽约时报引述三名美国高级官员以及多名军事分析家指出，乌军8号派出了德国炮式坦克和美国的坦克杀手布莱德雷步兵战车来打头阵。显然外界盼望已久的反攻已经开始了。乌克兰第三突击旅成功夺回巴克姆特南部地区。 CNN 前线记者说这个是非常重大的突破。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马里亚尔说，巴克姆特正是乌军从防守转为进攻的中心。中国经济死火严重，各地方政府陷入债务危机，外资撤离，大量企业倒闭，失业好严重。寺庙旅游却意外变得繁荣，在侧面凸显中国经济不景气的程度。中国旅行网站去哪儿网和携程等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寺庙参观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倍以上，其中大约半数是20多岁和30多岁的游客。北京雍和宫在今年3月至4月初的游客数量同比增加高达530%。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四川峨眉山在今年1至5月接待248万人次游客，比疫情前的2019年同期增长 53%。 峨眉山旅游公司的销售额在今年一季度净利润达到创纪录的980万美金，同比增长 262%。 度假胜地武当山在今年1至3月的游客数量比较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 23%。美国 CNN 在6月9日报道说，寺庙参观和旅游行业的突然兴旺是因为中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今年3月以来，无学无工只有烧香成为中国社交媒体上流行的标签。中国年轻人在现实社会四处碰壁，只好去寺庙祈求好运。 CNN 引用中国南京证券的分析师杨岩的话说，在面对学业、工作、婚姻和人际关系等压力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转向传统文化，好像去寺庙祈福和祈祷以缓解压力。中国官方数据说，年龄在16至24岁的年轻人的失业率在4月份达到创纪录的 20.4%。 但是很多业内人士认为这个群体的失业率可能高达 70% 以上。另外，据中国教育部较早前的评估，今年夏季将有创纪录的1160万大学生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导致年轻人的失业率进一步恶化。香港反送中四周年前夕，香港末代港督彭定康在台湾出版以香港主权移交为主题的著作《香港日记》中文版。在6月8日的线上分享会中，彭定康以中共违背对香港承诺为例，向自由世界警告中共不可以相信。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彭定康表示想通过发表私人日记，借香港的经历告诉世界知，中共对港人做出的承诺只是为了更加容易控制港人。彭定康表示希望大家能够从他这本书中的香港挽歌吸取教训，并呼吁台湾人要以香港经验为借鉴，看看相信中共承诺香港最后的下场。在场的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香港经验令到台湾认识到自由世界和专政不相容，认识香港的历史最重要是令到香港的遗憾不要再在台湾发生。6月9日，荷兰最高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克里米亚出土的一批黄金宝物应该返还给乌克兰政府。据荷兰国家通讯社报道，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克里米亚博物馆将斯基泰金器出借给荷兰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展出。2014年底，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博物馆和乌克兰文化部开始了争夺这一批文物的法律战。荷兰的下级法院在2016年判决这些文物需要归还给乌克兰，而不是克里米亚博物馆，理由是这个属于乌克兰文化遗产，而且克里米亚不被视为主权国家。败诉的克里米亚博物馆提出上诉，但是荷兰上诉法院在俄乌开战之前裁定这批金器应该归乌克兰。俄罗斯当时激到弹起，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继斯基泰金器之后，我们亦会令到克里米亚归还原主。现在荷兰最高法院再度做出维持原判的裁定。这一节新闻已经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看。
时间很快到了，我是罗宾，很多谢你的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